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想过了这个 COVID， 我想应该是我再一次回到这个地方，但是整个环境又完全改变了，是觉得非常的，好像说已经改装了不少，对不对？好像不一样啊，整个地啊都是很不一样，整个场地也很不一样。听得到吗？好一点吗？
好。
好啊，你啊，我们呢、啊，能够啊，在这个新的地方再一次的这样来敬拜，完全就是上帝的恩典哈、啊。我们呢、啊，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也我们呢、啊，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个上帝给我们的话语。所以我们现在呢，一起的来学习，一起来听他的话语，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这样的来敬拜。我们每个星期来到这个地方，一个敞心的地方，我们也求主你带着我们的一个心怀意念，一个敞开的心怀意念，每天更新，让主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的生命里做出更新的工作。让我们有这个顺服的心，也聆听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帮助我们，讲的人、听的人都得到主你的教导。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好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这一生想做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如果你有机会，很多人没有机会，但是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是不是要救地球啊？真的、啊、地球很惨了、哦、所以真的要救地球啊，真的很有意义嘛。你发展清洁能源啊，改变的天气变化，还是扶贫啊，对不对？很多人的非常的贫穷啊，帮助人脱离贫穷，还是援助这些弱势的群体啊，让他们能够有尊严啊，能够在这个我们的社会当中啊有权利，让大家能够平等的对待他们。还是我们都知道了，从事教育事业啊，教育下一代，那么成为社会的栋梁，非常有意义。我自己的教会，你就知道我是在悉尼的西部伦堂哈、啊，我们的这西部伦堂呢，过去十多年来都在支持在缅甸的一间的教会。那么他们呢是为山区的儿童呢提供了住宿。教育的这个援助了，帮助儿童啊能够认识主耶稣。当时我们第一次哈、啊，我真的也没有到过缅甸嘛，所以第一次、啊、十多年前到过缅甸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进到他们的山区里面，看到各种的这个环境的那种局限哈、啊，知道这些儿童啊，如果没有机会走出这个大山，他们一生就没有办法得到好的教育，也没有办法脱离贫困的。一生就站在那里了，那个山区里面。所以十多年来的这个经济的援助啊，终于看到有一些儿童如今进入大学了，真的很开心。那有些还进了神学院，所以我们觉得啊，我们这一生真的做了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你有机会，如果你有机会，你这一生会做什么有意义的事？什么叫做有意义？什么是有意义？为什么会有意义呢？有意义对你重要不重要？现在许多人呢、啊，这是我这样的感觉了、啊，可能呢、啊、感觉到自己工作没有意义，但是没有工作又不行嘛，对不对？生活有点苦闷。但是如果你是从事一份你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相信你每一天都会非常的怎样欢喜啊，非常的欢喜。非常的兴奋，因为你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嘛。所以啊，我们要问啊、哦，我们要问，什么是有意义？什么是有意义？你为什么会觉得有意义？有意义是什么？它能改变嘛？因为你做了会改，能有改变，改变什么？改变比现在更好嘛？比现在好？改变事情比现在好？改变环境比现在好？改变人比现在好？可以改变啊，所以有些工作明显是很有意义的，好像那些人能够直接帮助人，能够使人得到机会，比他现在更好。好像我们都懂啊，从事教育的工作，当老师啊， 那么医疗工作啦，好像医生、护士啊，甚至福音的工作，当牧师啊，当传道，当的宣教士。但有些工作就好像没有那么明显哦，对不对？好像一些啊，在大公司、大机构里面的一个行政工作，你就是当做一个小螺丝嘛，对不对？你做行销的工作也好，生产工作也好，行政工作也好，似乎不能够感受到自己能够直接的改变了什么，也许感觉不到工作有什么意义嘛，对不对？归根究底就是什么呢？看不到前面会有什么不同嘛，看不见盼望，所以没有意义嘛。只看到什么呢？工作的压力嘛，只看到什么人事的压力啊，甚至感觉到什么呢？为别人做嫁衣嘛，自己辛辛苦苦做牛做马，怎样？好处都给上头拿去了。但这并不是说有意义，明显有意义的工作就没有工作压力嘛。我们都知道啊，当老师、当医生、当护士，那种沉重的压力，沉重的压力。但是为什么呢？你觉得说有意义嘛，就可以克服那个压力嘛，就愿意克服压力，就还是欢喜嘛，还是兴奋。但是也并不是说那些很明显看不到工作有什么意义的工作就真的是没有意义，就看你怎么去解读这份工作的这个意义嘛。就算是一份啊不断重复枯燥一点挑战都没有的工作，但对一个需要养家的人来说呢，意义重大了，意义重大了，因为一家大小就靠着这份薪水嘛，而且因为如此家庭环境改变啦，生活条件变好啦，家庭就看到前面有盼望了，对不对？我讲那么多，我现在问大家，如果你说有机会，你这一生想做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怎么令你欢喜？怎么令你感觉到兴奋？其实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怎么跟这个有关系呢？有个很大关系。我们慢慢来思想这篇经文。这篇经文我们刚刚读了什么？就是诗篇122篇。诗人在第一节就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路撒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了。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了。他是不是觉得很有意义啊？那接下来他又讲什么呢？他想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人去耶路撒冷，上帝的殿。他与大家一起去耶路撒冷，进入耶路撒冷，他与大家建造耶路撒冷，他非常的欢喜，非常的兴奋，非常欢喜，非常兴奋，因为有意义嘛，他觉得非常有意义。为什么呢？那这篇诗篇啊，标题啊，如果你们看你们自己的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它上面它有一个标题的，他讲说这是大卫上行之诗，大卫上行之诗，可见这位诗人。就是大卫本身了，大卫王哈，我们都知道是以色列的王，大卫王，三千年前的人物。这首诗很古老了啦，我们讲中国人的诗经很古老，这个我们的诗篇也非常古老了，三千年了。上行之诗就是向上行走啊，人要去耶路撒冷呢，必须向上行走，因为耶路撒冷是怎样，在山上。这座城呢是海拔754米的山上，海拔754米，所以大卫他写了这篇诗篇呢，是让上行的人呢能够一边走一边唱，大家满怀什么欢喜兴奋的心情，上耶路撒冷上上帝的殿去敬拜上帝。坦培拉海拔578米，也挺高了哦。我今天不用走路上来了。我是驾车上来的，不像以前哦，人家去这个耶路撒冷要走路，我今天是驾车上来，从悉尼来到这里，海拔578米，那我也感觉到欢喜兴奋啊。可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欢喜兴奋来到这里？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其实大卫呢，当时已经在耶路撒冷了，他统治了十二个支派，那么开始了犹太国我们所讲的这个最光辉的时代，大卫的时代，大卫所罗门的时代，是整个犹太人的历史当中最光辉的时代。所以今天你看到犹太人的他们的那个 犹太的那个国旗啊，还有一颗星，大卫之星，大卫对他们来讲意义重大。大卫的宫殿就是在耶路撒冷，但上帝的这个约柜呢，上帝的约柜还在幔子里。大卫就想为上帝建造圣殿，但这个圣殿大卫没有看见哦，因为只是在他脑海中，他的设计，他的构思里面他看见了。因为他想为上帝建造圣殿，上帝不许，他说你别建。上帝对他说，因为你是战士嘛，你流人的血。大卫的一生打了很多的仗，你都知道大卫的故事，他是一个战士，他虽然是一个诗人，但是他也是一个战士，就好像我们中国的这个辛弃革，那个辛弃疾，他这个也是一个战士，但是也是一个大诗人。他流了人的血，上帝不要他建，而是让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但是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明显还是充满着激情啊，充满着这个兴奋。他在位的时候啊，他就急不以待，为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准备了建造这个圣殿的这个材料。他终于攻占了耶路撒冷，终于可以建造耶路撒冷，而且上帝的殿也终于会在这个城里面，终于可以让所有分布在各处的这犹太人呢，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上帝。为什么？因为上帝早在生命记里面就已经提到了百姓要去一个他所指定立他名的地方，立他名的居所来敬拜他。所以对大卫来讲，这个是太有意义了，意义重大。但是啊，对大卫来讲这还不够了，这还不够，因为大卫还知道更多的事情。知道什么呢？耶路撒冷还有更大的意义，还有更大的意义。什么意义呢？你再读，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节，上帝告诉大卫，怎么告诉呢？他讲说，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邑，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大卫知道啊，这个后裔不是在讲所罗门啊，不是在讲所罗门啊，是另有其人，因为他的国位是直到永远。这后裔是什么？这后裔是谁？就是主耶稣了。这后裔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以他的以讲过以他的身体为圣殿啊，记得吗？大卫被圣灵感动，就写下将来主耶稣，上帝要做他的父，他要做上帝的子，这是很出名的。当主耶稣被受洗的时候，讲天上有话，我要做你的父，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所以这些都有关联的。然后第四节，到第五节，大卫继续说他的诗歌里面，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众支派，虽然说十二个支派，但是这里特别强调众支派，就是指所有信主耶稣属上帝的子民，都是耶和华的支派，都是耶和华的支派，都在耶路撒冷。怎样呢？让主耶稣统管，主耶稣也审判万民。所以这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呢？大卫看到的一幅是怎样的图画呢？对大卫来讲，以色列耶路撒冷这个意义啊，不是仅仅指一座城，耶路撒冷的意义更是指所有属上帝属主耶稣的子民。我再说一次啊，耶路撒冷不是指一座城，耶路撒冷是指属所有属上帝属主耶稣的子民，主耶稣的宝座也在其中，主耶稣就是圣殿，就在众信徒当中，信徒被主统管，万民被主审判。耶路撒冷就是上帝的子民，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教会，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教会。第三节，耶路撒冷要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 就是指描写上帝的子民同心协力一起建造家园，耶路撒冷就是家，教会就是家，是你的家，是我的家，我们在主里就是一家人。圣灵感动大卫看见将来的主耶稣，信徒透过主耶稣在主里敬拜天父上帝，赞美上帝，而大卫也看见将来的耶路撒冷必定完全平安，完全兴旺。我们都知道啊，启示录启示录讲什么呢？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里讲到新耶路撒冷，这里就轻轻指出了，轻轻指出了，指出什么呢？耶路撒冷其实在预表什么？教会，基督的心腹，基督的心腹。新耶路撒冷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所有的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所有信主的人、属主的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都要复活，整装饰整齐，完全圣洁，与主一起来管理新天新地，直到永远。这就是上帝救赎的计划，在未信主的人，未信主的人在主耶稣里面建造一个完美的将来。大卫看见了，大卫看见了，他看见现在，他看见现在，听到人去耶和华的殿，与大家一起建造上帝的子民耶路撒冷，又在耶路撒冷他看见了什么？将来的耶稣，知道这一切都是朝着那完美的将来来迈进，他非常的欢喜，非常的兴奋，实在是太有意义了，太有意义了。大卫这么觉得，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觉得？人对你说，我们往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去，你会欢喜吗？你会欢喜吗？你会兴奋吗？如果你有机会，你这一生要做最有意义的 是什么？是不是跟大家一起来建造教会，建造信徒群体？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为什么与众信徒一起建造教会，建造信徒群体，基督的生命，信徒基督的生命就是最有意义呢？因为建造信徒使大家就会越来越认识主耶稣嘛，建造信徒使大家越来越懂得依靠主耶稣，信靠主耶稣，越来越有什么呢？天国的文化，而且越来越有新天新地复活的盼望。三千年前的大卫都看见了，自己生命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与大家一起的弟兄姐妹的生命改变了，对将来充满了什么呢？永恒的盼望。有意义就是改变嘛，会改变就是有意义嘛，不会改变就是没有意义嘛。我们会改变的，改变的是比现在好，不是吗？改变的比现在好，将来呢更好。做这样的事你不觉得有意义吗？做这样的事果效存到永远，难道不是最有意义吗？改变现在比现在好，将来更好。大卫在第三节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耶路撒冷这座城一表教会群体，这是一座联络整齐的城。换句话说，是教会群体被建造成为一个怎样呢？同心合意的大家庭。我们在主里同心合意，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是同为基督的身体的肢体。我们要一起把它建造成一个家，一个你的家，一个我的家。我们守圣餐就是在提醒什么？我们是一家人啊。守圣餐就是在提醒我们是一家人。你来了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你觉得这是你的家吗？你觉得这是你的家吗？你觉得你属于这里吗？ 我来了这里，你觉得我是你的家人吗？这种感觉啊，这种自在，这种合一，我们要一起建造吗？是要一起建造的。这些事你有参与建造吗？你知道吗？在主里我们是一家人，从今直到永远我们都是一家人啊。从今直到永远我们都是一家人啊。这个家我们一起看见，我们会一起看见生命的改变，渐渐有主的样式，一起看见生命的传承，看见我们的第二代，看见我们的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如果 你能够活到100岁，大概有机会看到第四代。信靠，懂得信靠主，跟随主。在我自己的悉尼的这个教会，我看见了第二代，我们自己的子女看见了第二代。当他们小小年纪的时候，在主日学，以老师在那里做什么？斗法跳皮哦。所谓什么什么魔高一丈道高一尺，还是魔高一丈，总之他们就有办法就打赢你，斗法俏皮。但是呢，现在我看到我们的第二代，他们现在在一起做什么呢？一起建造天国文化，天国的生命。他们成家立业了，他们自己已经有孩子了，他们呢在那里呢，他们成家立业，但是他们也信靠主耶稣。我觉得这一生我值了，这一生值了。如今他们的第二代，我们的第二代也开始教导他的第三代了，我们的第三代把依靠主跟随主的福音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些你跟我都可以参与建造了，你跟我都可以参与建造了，做出改变。更何况这是存到永远的，存到永远。更何况这是迈向新天新地，完全平安，完全兴旺了。建造教会，改变现在，盼望将来。建造教会，改变现在，盼望将来。这就是你跟我一生最有机会做最有意义的事。我们可能抱怨现在的工作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没有机会。如果有意义，有机会一定要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现在我们不是有机会了吗？机会不是已经给了吗？上，我们都已经信主了嘛，跟随主了。换句话说，上帝已经给我们这个机会去建造教会了嘛。这项充满永恒意义的事情，我们愿意不愿意一起来建造？你愿意吗？做这件最有意义的事。也许你说我现在已经都已经从事自己认为一项自己都觉得很有意义的工作啦，所以建造教会让别人去做了。我已经在做很有意义的事啊，我在改变地球啊，改变人啊，改变环境啊，我都已经在做了，很有意义的。所以建造教会让别人做了。但是也许你们当中其实已经很多人在做这种你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你还是积极的投入建造坎培拉华的基督教会。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是最最最最最有意义。你那些事情非常有意义，但是跟这个相比，这个是更有意义。我们这一生绝对不要错过建造教会，绝对不要错过。你在做什么最大的事情，做总理都好，都不要，绝对不要错过建造教会。我自己也知道，也认识很多大忙人，他们做的事情他们觉得非常有意义，那些工作，那些他的事业对他的要求也非常非常的高，非常非常的高。但是他们绝对不错过主日敬拜，他们绝对不错过祷告侍奉，他们绝对不错过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建造教会。多年前我在悉尼就参加了一个研读圣经的团契，叫做 Bible Study Fellowship， 你们知道吗？ BSF Bible Study Fellowship。 我好像知道有一些人也参加 这个团契，在当中你们，我参加了2年了。 那我就停了。哎，为什么我停了？因为我去了圣经学院就读了，所以我就停止参加了这个 Bible Study Fellowship， 参加了两年。这两年给我看到很多。我参加的那个组呢，有好几百个男人。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这个 Bible Study Fellowship 呢，他们是有分开的哦，是男的团契，还有女的团契。这个，所以我们的讲员，我们的都是好几百个男人。那么我们的讲员当然是个大男人啦。每周星期一，就好几百个男人在七点的时候就聚集在一起来听他来讲解这个圣经。每周的星期一。而这个男人呢，这个讲员呢，星期二到星期五，因为他的工作的原因啊，多数都不在悉尼，甚至不在澳洲了，到处飞了，到处飞。但是他风雨不改啊，每周的星期一傍晚都出现在这个 BSA， 每周的星期一的傍晚，七点，他就在那里。建造信徒的生命，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得到，真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得到。我在这两年间呢，只看到有几次，真的是由他，由另外一位讲员来代劳，其他他时间他都在那里，他怎么做得到的？他为什么愿意做？他为什么这么困难都不愿意错过？因为建造教会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他不要错过了，他不要错过，因为有意义，多困难多辛苦都愿意克服，因为有意义嘛。但事实也是如此，要建造教会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因为我们在一起是在做什么？在做彼此改变旧的生命，建造主耶稣生命的事情，改变生命啊，是在建造天国的文化，我们当中一起建造天国的文化。我们都知道现在还未完美，我们都知道的吧，现在还未完美。所以呢，大卫讲什么呢？他第六节就讲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然后第八节呢，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这明显讲什么？耶路撒冷不平安，耶路撒冷不平安。大卫要大家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什么是耶路？这个是希伯来文了哈。耶路，就是这个基础或者说城的意思。撒冷呢，这是有趣的，就是平安。所以耶路撒冷呢，就是平安之城，这我们都知道，这是最讽刺的，这是最讽刺的。从古到今，耶路撒冷都一直饱受什么战乱之苦，一直到今天，各方的势力还在那里，还在这座古城里面怎样，不断的互相的厮杀，互相的争斗。啊，当然教会不至于如此啊，没有那么严重啊，教会不至于如此，但是我们。你知道教会肯定不完全，教会肯定不完全，我们都是罪人嘛，只是得救了的罪人啊，大家心里有数了。我们在一起彼此是在做什么？建造改变啊。所以啊，要改变旧生命，建造主耶稣的生命，这不是靠人的本事的，不是靠修炼的，你修不来的。你修得来天下太平了，就是因为修不来啊。不是靠人的方法，不是靠人的节目，是靠什么？靠上帝啊，靠上帝。所以最首要的就是祷告，最首要就是祷告，求平安。平安是什么？平安就是生命改变的自然的表现啊。不平安就是不安啊。不安，不安什么呢？不安别人怎么看你哦？不安自己怎么看自己哦？不安，更不安上帝怎么看自己？但是平安就是在主里完全释放了，完全自由了，自己与上帝和好了，自己都和好了，自己与别人和好，感觉什么？ 安全自在了，再也不需要虚假了，再也不需要躲藏，再也不需要啊自我自义，把自己捧起来，把别人压下去，因为不平安嘛。如果你平安，就不会做这件事情。我感觉不平安，才不要把人家打压嘛。所以平安了，你就可以自在谦虚，看别人看得比自己强，看自己呢合乎中道，很自然，很自在。这就是主耶稣的生命，这是天国的文化，这就是平安。教会群体平安，就都兴旺。这种改变自己做不到的，修不来的，自己做不到修不来的，这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做更新改变的结果。所以要建造教会，造就教会，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上帝，要祷告，求主改变自己，求主改变大家。我们要祷告，要真正认识主耶稣，在主里才有真正的平安，才有真正的平安。接下来是什么呢？帮忙移一移，是不是没有电了、啊？好，这可以。哎，对，圣灵接下来是什么？这移回去一个。对了，这个接下来是什么呢？是四体的参与建造。好了，这边提到圣恩赐了，主耶稣呢已经赐给我们恩赐了，人人都有的，人人都有。只要你是信靠主、跟随主的信徒、门徒，圣灵都赐下恩赐。这个恩赐呢是怎样呢？圣灵随己意赐给我们，人人都有，但各有不同。这句话很重要啊，人人都有，但各有不同。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嘛，主耶稣要我们怎样呢？一起使用不同的恩赐来建造这个身体，不是单单少数几个人在那里建造，而是大家一起建造。恩赐呢？不分大小，不分高低，恩赐圣灵赐下来是做什么呢？为了建造、造就教会。你的恩赐是什么？你要怎么建造？参与建造？要记得，我们是在讲什么？建造生命啊、哦，这个是我们所讲的东西。建造生命，不是建造建筑物啊，是建造生命。建造生命，主耶稣在我们心里建造我们的内心世界，他也透过我们了，大家，他要透过我们大家彼此的相爱，彼此服侍，来彼此建造。好，接下来这个经文就在这边讲到了，这是彼得前书讲的，他讲什么呢？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好，你的恩赐是什么？你的恩赐是什么？啊，圣经啊，好几处都提到有各种的恩赐，好几处，我们都熟悉圣经的，我们都知道。我这边只要大家来看其中的一段，就是在罗马书那里。这边就提到了，我念出来啊，大家听。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说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说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说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恩赐是什么？恩赐就是圣灵赐下你跟我建造造就教会的能力，赐给我们，你跟我，我们就是信徒嘛，跟随主耶稣的，所以圣灵就赐下给我们有那个一起来建造教会的能力。保罗就用身体的这个肢体来说明啊，你是什么就做什么，你是手就做手啊，你是脚就做脚，你是大拇指就做大拇指，你是小拇指就做小拇指，一个身体没有任何一样就不健全的，最小的 如果不在的话都不行了。最小的一根的筋骨或里面的微血管不在都不行的。任何一样不运作，任何一样不要运作，身体就不健康，身体就不健康。你是什么你自己知道，我这句话讲的很特别，你自己想一下，你是什么你自己知道，因为上帝使你是什么。保罗说，如果你说预言，你是说预言就说预言，你是服务就服务了。我知道我是教导了，所以我就教导了。我在自己西伯伦堂好几年前已经退休了，但是我没有停止教弟兄姐妹圣经，我没有停止，因为我知道主赐给我有教导圣经的能力，并不是说我去了圣经学院毕业了我就有教导圣经的能力，倒不如说因为我有教导圣经的这个恩赐，所以驱使我去圣经学院去学习。你听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因为我知道我有教导圣经的恩赐，所以驱使我去圣经学院学习。有教导的恩赐就教导，教就教会，有鼓励安慰弟兄姐妹，劝化弟兄姐妹恩赐的就劝化鼓励安慰，造就教会，建造生命，使弟兄姐妹的灵命得到鼓励，渐渐有主的样式。因为你的恩赐，也许你也会去进修去学习如何更有效地去鼓励教导鼓励劝化弟兄姐妹。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关键吗？这个关键是什么？恩赐不是指人的才干，不是指人的本事，不是指一个人很有治理的恩赐，很有音乐的恩赐，就是指那个人很有这个本事，很有那个本领才干，懂得治理。因为那个人很会唱歌，很会弹钢琴，很会弹吉他，而是他做自己，他是什么他自己知道，因为圣灵赐下了恩赐，他就做那恩赐的自己。是殷勤治理教会服侍弟兄姐妹，还是唱歌，还是弹琴服侍弟兄姐妹来敬拜上帝，以诗歌灵歌来服侍弟兄姐妹，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就去做，他去做，他就很可能也更要去学习，更要去提升去进修，因为他知道他的恩赐，这个恩赐驱使他，他要更好的来服侍弟兄姐妹，这个恩赐驱使他要更好的来服侍弟兄姐妹，而且是因为上帝使他是什么，所以很自自然然的就得到弟兄姐妹的认同。弟兄姐妹自自然然就很看到，哎，是啊，很好啊，一起做，就这么做。我们彼此在主里切实相爱，所以我们使用，因为我们彼此切实相爱，所以我们使用恩赐彼此服侍。哥林多教会的错误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切实彼此切实相爱，而他们怎样？他们说用恩赐来彼此炫耀，他们用恩赐来彼此炫耀，彼此在比高低，什么高什么低，你的是这样，我的是那样，你靠边站，因为我比较比你厉害，因为我的恩赐是这个，你的恩赐，这不是在建造生命啊，这是在什么？摧毁生命。我跟你讲，这是在摧毁生命，比较高低是在摧毁生命，这不是平安，不是兴旺，这是更加的不安，这是更加的败落。我们都知道如何相爱服侍，用爱心说诚实话吗？诚实话一定要讲，怎么讲就是爱心啊，怎么讲就是爱心啊。如果有彼此切实相爱，你就懂得怎么教导了，你就懂得怎么劝化了，你就懂得怎么治理了，你就懂得怎么说预言了，你就懂得怎么施舍了，你就懂得怎么的怜悯。用爱互相服侍，切实相爱，当然教导的要按着真意分解真理的道，这是起码的，要按着真意来真理分解真理的道，说预言的 讲完了之后，其他的弟兄姐妹就当什么呢？慎思明辨。慎思明辨，不是因为你说一言，所以你讲的话就是天经地义。慎思明辨，身体的每一个肢体要运作，身体才能够健康成长。同样的，我们许多的人互相联动做肢体，你是什么就做什么，但一定要做，这样呢，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才能健康成长，才能平安兴旺啊。你会参与建造教会吗？这是你属灵的家吗？若不是，为什么不是呢？若你已经决志信主了，你都来这里聚会了，在跟大家一起的敬拜上帝，都在这里一段时间了，为什么这里还不是你的家呢？为什么你还觉得你不属于这里呢？都来这里一段时间了，如果你知道这是你的家，你属于这里，你就知道你要做什么了。是你的家嘛，需要人家讲吗？不需要嘛，是你的家嘛，你属于这里嘛，你要做你怎么做你自己知道，你是什么就做什么。记得彼此切实相爱，用你的恩赐来服侍弟兄姐妹，建造生命，建造天国的文化。恩赐不是才干，恩赐不是才华，恩赐不是本领，不是在比较高低，恩赐是彼此相爱，恩赐是彼此服侍。我们这一生上帝都给我们这个机会了，做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在一起互相联络的肢体，生命改变更新，渐渐有主的样式，改变现在，盼望将来，改变现在，盼望将来。在主里我们是一家人啊，而且从今一直到永远我们都是一家人啊。从耶路撒冷到新耶路撒冷，这个家我们一起建造，这一生值了。我跟你讲，一起建造，这一生值了。让我们一起祷告。所以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求主你继续的向我们说话，求主你激励我们，让我们明白机会已经给了我们了，让我们能够在我们这一生做这件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建造教会，一起来建造主耶稣的生命。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